好，因为呢，我们要明白，在唯识的道理里面啊，告诉我们，我们做一次，好，就是熏习一次啊，我们这个八识田的种子，啊，我们将来善根的这个种子啊，所以啊，不要说啊，哎呀，我这个每一天30分钟在这边熬腿，熬的这个汗水淋漓啊，腿又酸又痛又麻又胀，是绝对不会白做的。好，虽然线下呢，可能还没有什么消息给你，可是呢，绝对不会这个白费的。好，因为这个做一次呢，我们的善业的种子啊，在八识田里面，它就熏习一次。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情之后啊，这样的决心之后呢，就不会啊随随便便来改变。啊，也不会呢，你说随便来换这个法门。啊，说人家说参禅好啊，参禅啊很容易开悟。啊，你参禅参了老半天也不见到一个悟啊，就说啊那换个法门好了。他说啊那个末世众生啊念佛法门最契机啊，他说啊那我来念佛，啊，念佛念个半天也没有一心不乱，还再换个法门好了，就这样的，啊，每天都在换。好，那我们知道呢，你常常在换法门啊也是很难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啊有所得的心啊，总是想说我今天是下定决心来修这个法门啊，应该要给我一个怎么样，好，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成果出来，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设定啊，有这样一个主观的这个成见在那边啊，设定在那边啊，这个心就是有所求啊，或说我这一坐下来，我应该要见到花，应该见到光，我要见到佛来给我摩顶什么等等的设定很多很多，那呢，你这一坐就决定不会。啊，如果有的话就是琢磨，啊，所以呢，这个有所求的心呐，啊，这样子来修任何一个法门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都希望有种种的这个效果出来，我们心中预定设定的这个效验出来。那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的话呢，我就要改变心意啊，就决定呢来换个法门。好，啊，那这样呢，都是呢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啊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都是过失，都是过失。好，所以禅宗有一句话大家应该听过，叫做大道至简至易啊，说呢这个修行本来这件事情很简单，说穿了就是一句话，万缘放下啊。所以有同学说啊，师父你给我一句话，我这个尽行受来受持，我哪有一句话可以让他进行受持，就是这边万缘放下而已，就是放下。那你说我放不下啊，我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有看破。为什么没有看破？因为理还不明。所以我们要听经，我告诉你，佛说啊，这个一切的现象界的东西啊，都是生灭，都是无常，都是无我的，都是真，都是虚假的，都是骗人的。可是我明明就觉得它是真的啊，他真实不虚啊，有大房子住，有大车子开，多好啊，这真实不虚的啊。那你不能明白佛所说的这个无常无我它是虚假的道理，你就放不下，你自然就放不下。要你放下，那就像这个刀子在心上割肉一样，他怎么放下？因为你没有明白，你如果你真正明白，你自然就放下，真的可以放下。好，所以呢真正修行它其实非常简单的，自简自易，就是万缘放下就对了。因为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本来我们都具足啊，这个一切的这个万德，好，一切的功德我们都具足，没有一个东西是要从外面去求来的，没有，本自具足。那你说修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修啊其实是一个形容词而已，要我们把我们本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佛性怎么样把它开显。因为现在我们是凡夫不是佛，就是因为呢这个真心一念妄动之后，有了这个八识之后，有一个能见的，有一个所见，一个见分，一个相分，那我们把这个见分持为我，把这个相分执为法，有了法执跟法我执之后啊，这个所有的妄想分别执着就这样子产生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有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有业就轮回，就受报。 就这样子。所以呢，本来啦，这个自信呢，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好，没有一个是在外面的。那我们今天啊，心外求法，就是呢，白费心机啊，妄功用啊，你费了很大的劲啊，往外面去求，但是呢，都不会啊有成果的，啊，都是白费心机的。好，因为呢，我们说啊，万法唯心，好，一切唯心，我们就是从心地上去下功夫就对了，啊，那因为呢，其他的哈，啊，我们本来都有的，啊，不从外面啊去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啊，不是说修出一个什么道来，或是修出一个什么禅定的境界，啊，还是呢止观的境界，这都不是修出来的，啊，只要我们把我们身上的哈，啊，这个心呐，啊，那些杂质把它去掉之后啊，我们本自具足那个又光明啊，又有智慧又慈悲的，啊，那个无量的德能，它就自然就开显出来，是这样子来的。好，这个我们叫做修。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啊，我们今天不管我们修学什么样的法门，你都不会轻易再去改变法门。好，因为我们啊会换来换去啊，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个心啊还没有定啊，还非常的这个散乱，好，没有办法呢专注在任何一个法门上。好，所以呢，其实我们换来换去啊，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就啊。那表示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嘛。好，那没办法专注的话，你今天换哪一个法门啊，换来换去，那既然没办法专注，你换什么法门也是很难专注，没办法契入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调心的功夫，心上用功啊，这个调心的功夫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最究竟的啊。那法门呢，是种种的方便而已，带领我们啊，把这个本质具足的这个菩提之性把它开显出来，还是一个方便而已。好，所以呢，这个有同学问到啊，说啊，这有一篇文章写，怎么样找到我们这一世啊，这个相应的佛啊，或者是相应的法门啊？说这个，如果我们慈悲心重的话啊，比较明显的话，我们就适合修啊观音法门啊，跟观世音菩萨比较相应。好，那如果呢，我们呢这个，生日在农历七月的呢，可能啊适合修这个地藏法门，跟地藏菩萨比较相应。好，那甚至说呢，曾经待过地狱的呢，啊，跟地藏菩萨也比较相应。啊，所以我们啊这一世来修学地藏法门呢，啊，容易成就，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同学也自己也说了，他说啊，这个哪一位菩萨？他没有大慈大悲啊，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才特别的慈悲吗？好，我们再回头说，哪一个人没有待过地狱啊？好，那同学还说，他说这个七月份生的人，他是适合跟地藏菩萨相应。他说，哎呀，那白法上面不是时间是不相应刑法吗？那七月生的跟六月生的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是？那我看到这边啊，其实啊，我一开始听到这样子的这个鉴别法门的方法有点三条线，不知道要说什么。可是听到这个同学这样讲啊，他自己先这样解啊，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欢喜。我想，哎呀，这个同学啊，总是没有白学哈，从这一路啦，从这个在这个白法里面啊，虽然很生硬的，辛辛苦苦的这样子啃啃啃，啊，经过了至少十个月、八个月的学习，哎呀，他种下去一个善根，时间是不相应刑法。那你说七月生的适合跟地藏菩萨相应，那这个你就是 nonsense， 就是这个那六月生的是跟谁相应啊？跟观音菩萨相应，是不是？啊，就是会觉得。啊，不是这样子来看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呢还是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呢心地上下功夫才是根本，才是究竟，法门是一个方便而已。好，所以呢重点不是在法门本身。好，所以我们在法门上啊，你说这百般的拣择啊，这个选过来选过去，人家这样讲我就跑东，人家要这样讲我就跑西啊，你所有的时间就这样跑掉的，啊， 那只是障碍我们成道的因缘而已。好，这个都是心外求法啊。这个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说，我们今天修学就是要获得这个清净心，这个平等心啊，无分别这样子一个心。可是你在那边捡来捡去，好，捡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很难获得这个清净心，好，平等心，无分别，这些你都得不到，因为你在那边。这边捡来捡去嘛，还没有一个定性呢、啊。我们说这个，骑驴找马，啊，这个总是定不下来。在这个沙滩上捡石头，各位应该有这个经验。我心里很重，我就是能捡三个而已，或者能捡一个而已。这看这个不错，先捡起来，后面看看这个还不错，再把它换掉。在后面又有一个不错，一直换掉，到最后你可以捡到你想要的嘛。就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些呢，清净心、平等心、无分别，是我们修定今天修定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们用这样的分别心啊，分别心去检择这个法门的过程当中啊，那就是离这个无分别更远而已，是不是？所以这个检择法门的这个过患啊，就是增长我们的分别心，好，执着。分别对我们啊修行没有帮助啊，对禅定呢也没有帮助啊，所以就是我们线下有什么因缘，碰到什么样的这个佛，什么样的菩萨啊，什么样子的这个法门啊，我们就是尽心尽力啊，没有分别执着妄想的这样去修，修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自然会相应。好，我刚才跟师姐讲，如果你觉得这个特别相应的是什么？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你也是过去曾经熏习过这样的法门，那你现在为什么不相应？就是过去没修嘛，所以现在先慢慢的去熏修，它将来呢一定会相应的，都是这样子来的。好，所以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之后呢，就不要啦千方百计啊去谴责法门，这个就是浪费时间，而且把我们的这个清净心、平等心、无分别心啊都搞坏了。好，就不好啊！我想这个是很重要提醒的。好，那我们呢，一心决定要修习止观啊，就要发愿，好，要成就止观。这中间啊，绝对不退心。好，不退是我们啊原来立定的这个志向跟愿力啊，绝不轻言放弃。好，不在那个三心两意，不半途而废啊，这就是具足一心的条件。底下说，譬如人行。先须知道通塞之相，然后决定一心摄入而进，故说巧慧一心。经云：非智不禅，非禅不智，意在于此。说啊，就好像我们啊人在走路的时候啊，一定要先知道这个路况啊，听那个这个广播说这个哪一条这个二高还是中山高，哪边塞车，哪一个路段有车祸，那我们一定啊要避开这些。这个路段才能够通畅无阻，好，那就是用这个比喻，通就是可行的，好，那塞呢就是不可行。那什么是可行的呢？就是通往涅槃解脱的这条道路呢是可行的。那我们今天修定就是为了要开发解脱的智慧，好，这条路呢是泱泱大道，是应该我们要走的，是可行的。那塞呢就是不可行的。那什么是不可行？就是生死轮回这条路呢是行不通的，是不可行的。那既然呢、啊、决定之后呢，就不要啊再生分别执着啊，就一路直行啊，就可以通往这条涅槃解脱的大道啊。这个就是啊巧慧一心。经云：非智不禅，非禅不智，意在于此啊。这还是呢《大智度论》里面啊解释这个三三昧的地方有这句话。就是呢止观双运的意思，好，不能只修定不修观，也不能只修观不修定，这个一定要定慧等持止观双运。那没有智慧的禅定呢，其实它不是真的禅定，那只是啊枯木禅。好，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前言那个地方啊也花很多时间讲了。好，那这边又提到呢，我们可以再说这个枯木禅啊，我们知道吧，枯木禅有没有听过？枯木禅就是我后面写的那个句子。好，枯木以寒岩，山东无暖气。好，这个是呢这个婆子烧庵的故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个老太婆啊，她供养了一个出家人啊，三年啊，盖了一个茅棚给他住啊，啊，给他送三餐。他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出家人啊，这个精进的不得了啊，修定啊，又什么持戒清净啊，三年以后啊，这个老太婆心里想，哎呀，她不知道修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就请了她一个啊，十七八岁的妙龄的这个女儿啊，说啊，你今天啊中午送饭过去的时候啊，你二话不说，就呢这个把她抱住，看她有什么反应啊。这个女儿呢，长得非常的标致，非常端正。他就呢去送饭的时候啊，真的二话不说，上前呢就紧紧的把这个出家人抱住。结果呢，这个出家人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他禅定功夫很高，他真的什么反应都没有。结果这个少女呢，她回去之后啊，就一五一十的报告给她的妈妈知道。她母亲听了之后呢，什么反应？哎呀，非常的生气。第二天之后啊，他就把这个茅棚烧掉了。他心里想，我啊，今天花了三年啊，供养一个啊这样子的人。说什么人呢？这个法师啊，在这个美丽的少女抱住他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枯木已寒岩，山冬无暖气。他说啊，这个被这个少女抱住的感觉啊，就像一只枯木，又靠在呢这个严寒的墙壁上面，一点生气都没有，没什么感觉。然后呢，山冬无暖气，沙冬啦，沙泥啊，什么感觉拢无。这个老太婆一气之下把这个茅棚烧掉。她说哇，我三年辛辛苦苦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我们还没有这个看到这个老太婆的这个反应，想说哎呀，这个禅定功夫多高啊，不晓得到几禅哈，非常的羡慕。可是这个老太婆她竟然是非常生气的把这个茅棚给烧掉了，就供养三年之后，结果她这个什么坐怀不乱，才不是这个样子。她说啊，这个法师修了三年之后啊，竟然没有修正观，只有禅定而已。很高的禅定那又怎么样？他就是这边讲的，好，非智不禅，没有智慧的禅定它不是真正的禅定，好，叫做枯木禅。好，它可以动都不动，可是呢它没有智慧，也没有这个观照的智慧，也没有慈悲心。好，你说这个美女给你投怀送抱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好好的度她呢？没有好好的这个为她说法，说这个欲的过患呢？好，都没有这个慈悲心，所以怎么可以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呢？好，所以这个老婆子就把她这个茅棚把它烧掉了。好，这个是婆子烧庵的故事。好，可以，所以这边讲的这个禅定啊，我们啊也讲过哈，说这个只有禅定，就定力很高，没有智慧的话，就像佛时代我们上次举过的那个例子，你修禅定修到最后，四禅八定都证到了，甚至开发出神通的，有天眼看到这个持牛戒持狗戒的他升天，但是你没有智慧，你不知道为何他升天，你以为持牛戒持狗戒导致这个持戒的人能够升天啊，所以呢，这个非智不禅啊。那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小乘啊，跟大乘的禅定啊，它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小乘的禅定，它比较偏向啊自己这个了生脱死啊，没有具足这个智慧的观照，所以它没有办法起这个大慈悲的作用啊。就像我们说这个如来大定啊，它就没有所谓动不动的问题。好像我们说。这个修定啊，我们坐中修啊，要这个保持不动，不能这个等一下摸个头，等一下烧个痒啊，这个有这个定呢，它是不动啊，叫做定。可是真正的如来大定呢，这个大乘的禅定啊，它就没有这个动不动的问题啊，没有这个动不动的差别，那是真正的定啊。我们说啊，这个六妙门，我们待会要练习这个数随止观环境，这个六门啊，为什么称为妙？就是呢，它每一个门啊，你相应的话，你从数习入，你都可以最后得止正涅槃，所以它称为妙，是这样子来的。那有人啊诵经 拜佛他都可以得定，所以并不是呢一定要坐在那里不动才叫做修定。所以大乘的禅定呢，它是没有这个动不动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动跟不动它还是落在两边嘛，还是对立的，是不是？还是落在两边。所以是因为我们今天非常的散乱，所以要修定啊。那要修到不动啊，这个不动呢是相对于刚刚那个原来很散乱的动来说的啊。那这个啊不是真正的大定啊，真正大乘的禅定它就是刚讲的没有动不动这样的差别，就是呢六祖慧能大师那一句话，菩提自性本不动摇啊，那还有什么动不动的问题啊，就没有这些问题，他就安住在他的自性当中，他这个自性直接启用啊，就这样子而已，中间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什么分别啊，没有什么二元对立啊，种种的观念通通拿掉啊，本来自性当中就没有男生女生这样子的差别啊，男生女生也是落两边也是边界嘛啊，我们说还有这个众生相啊，金刚经里面讲的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啊，所以都不是啊，所以这边讲的这两句话就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真正的禅定里面它是有智慧的关照，所以修禅定不是只有定而已啊，里面它有智慧的关照，那智慧的关照里面呢它有禅定的摄持，所以它是互相摄持啊，定慧互相摄持的，然后呢是互相增长的。好，为什么说互相增长呢？因为呢有了禅定有修定，它能够开发出智慧，那因为开发出智慧呢，所以禅定它又能够更强，更增上，所以这个定跟慧它是互相增长的。好，那也就是要止观一起修，好，定慧等持才能够达到，所以说它互相增长。那一般呢，我们通常会把止观分开来说，或者呢分开来修，那是不得已，那是因为呢初学者他必须给他一个次第，先修止再修观。可是到最后啊，这个定里面呢一定有慧有观，然后呢观里面也要有止有定，因为它最后是一起的，我们说止观不二，已经分不开来了。所以禅定里面呢一定会有智慧的关照，智慧里面呢也一定要有禅定的摄持，所以它可以如如不动又明明了了清清楚楚，那是智慧的关照。所以这个如如不动呢就是比喻我们的这个禅定，实际上呢我们要明白大乘的禅定里面呢它是没有动不动的这样的差别。好，那非禅不智也是，如果没有禅定呢也不能够生出啊真正的智慧来，好，因为智慧呢必须由定当中啊才能够开显出来。好，所以这个主要呢就是跟我们讲啊，要一心决定修习止观呢就不能够有所偏废，好，就是呢止观要同时来成就啊，所以呢说啊意在于此啊，这个部分呢我们啊在这个前言的时候啊那个花了很多时间来讲，那在第六章下面啊这个正修的部分啊更明白，好，大家这个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更能够体会。好，这个是这个第五章啊，这个方便行第五啊，这个五个方便行法我们把它讲完了。好，那现在呢我们一样呢今天要练习的呢是数息。好，那我们现在把课本合起来，一样先做这个暖身，好，跟拉筋的动作。那因为大家有已经熟悉了，我就不再放这个片子，好，大家就是自己呢慢慢先做，做好之后就上座。有听课听一阵子的，你就是把它松一松，好，松一松，再上座可以坐久一点。还有半个钟头，你不要太快上座，待会你受不了。还是要松一松，比较不会受伤。整个程序你还是初学，还是按部就班做啊，以后习惯就好。我上礼拜看各位啊，这个暖身跟拉筋都做得很好，所以我这一次才决定不再放啊，因为也没有新的同学了。那你个别有不清楚的地方，你跟班长请这个袋子，好，班长这边有可以提供。 还是做一做暖身比较好。拉筋啊，你拉一阵子之后就会做比较久啊，你自己会有感觉，所以要确实的做，其实做法做好，深呼吸吐气做三次，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随着气息打开，肺气排出来，做三次，心放松，身体放松，观想全身充满气，84000个毛孔同时吸气吐气，无障无碍，做三次。好，开始数息，鼻子吸气，鼻子吐气，在吐完的时候数一，吸气吐气数二，一直数到十，数到十之后再从头数一数到十，不要控制呼吸，数丢了数过头重新数。好，开始放松你的心念，离开你的所缘境，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百脉随着气息自由流散，肺气也排出去，做三次，摇动身体七八次，顺时钟逆时针各做七八次，把腿放下来，全身按摩一下，哪边酸哪边痛就多按一些，不要急着站起来，最后才把这个双手摩擦盖在眼皮上。我同学跟我说啊，在这边做几分钟啊，感觉很好，比自己在家里做啊，做老半天啊，就静不下来啊。这个啊，是因为啊，共修的功德。好，如果啊，各位啊，再用功一点啊，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啊，磁场会更好啊，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应该啊，就是大家彼此勉励。好，那还有几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欸，你如果穿长裤还好，欸，还好。要尽量盖，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我也不敢多说，哈，真的热。不过就是有像坐这边的同学，还是要盖一下比较好。打直，对，对。哦，就是太紧张了。对，你一直怕这个没有挺直，其实挺直跟放松它是两回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僵硬的，那我就不能放松，我就一定是这样。其实你就注意这一段腹部这一段啊，它是直的话就很容易挺直，挺直不是腹部没有要缩起来，舌顶上颚，你七字做法再回去复习一下，再自己做看看。对，不是僵硬的，挺直跟僵硬是不一样的，而且要放松，不然做不久，因为你做完之后啊，会这个很腰酸背痛，很辛苦。啊，如果你其实做法做得好的话，一下做法是全身舒畅，这样才对。嘿，慢慢自己多体会多揣摩，
对，
这正常，因为表示那个气有在走，它气血在走的时候发热是正常的，对，那也是正常。所以这个冷气啊，一开始尤其冬天，现在夏天大家没有注意，等到冬天的时候啊， 天气很冷，实际上很冷，可是你一开始做啊，全身发热，那就是这个是正常的，哎，而且是好的现象。我说好的现象，你就不要执着，好，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有人做了老半天，天那个这个手脚还是冰冷的，就表示他那个气比较气脉比较不通，阻塞部分比较多，哎，所以是正常的，不要害怕。尤其现在夏天啊，真的你不打坐，光坐在那里都流汗了，何况打坐？所以是正常。第六章呢，这个正修啊，告诉我们很多修止修观的方法。那我们啊，闻的部分会这个讲一小部分就练习，讲一小部分就练习，至少会留个半个钟头啊，能多一点我就尽量留多一点。好，所以呢，各位让各位有多一点时间练习，因为这边这个场地呢，我们只能用八次，好，所以尽量让各位练习。还有没有问题？那之前的软身跟七支做法还不熟悉的人啊，就是呢，这个师父还有师兄那个示范的这个片子要多看，好，那你平常在家里也多做的话，这些上坐下坐的这个动作都非常熟悉之后啊，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把这个专注力放在这个正修的部分啊。这里面呢只有三种方法，修有这个观有两种方法，都是啊对我们啊今天要开悟解脱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法的知见啊，所以要把它学清楚，以后啊都非常的受用。好，所以下礼拜开始呢，我们会一一的来练习。好，是喝咖啡跟茶，基本上是看这个每个人身体状况。哎，你如果喝咖啡跟茶，能够帮助你这个第六意识清醒的话，可以让你修行。当然，你把它当药可以用是没有问题，是 OK 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不是这样的体质，像比方说我好了，我自己喝咖啡不能喝，那个心悸跳得很快，那不能喝。茶呢，早上可以喝，早上喝了中午睡不着，下午喝晚上睡不着，这样的人就不能喝。了解我的意思，都是要看自己的体质，那你去吃了以后呢，你对你的修行有帮助，你可以用。这样有清楚吗？每一样事情都是这样子的。睡眠睡多久，有人问我老师傅，那我要睡多久？我说那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睡多久，你要看看啊，睡几个小时，起来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身心状况足够让一天白天都能够清醒，都能够用功的，这样为准。那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啊，就没有一个定数，总是就是不懈怠不放逸就对了。这样有清楚吗？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到这里。